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5号，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杨洁篪访问俄罗斯时机微妙，美中谈斗俄罗斯观望。
在这个俄罗斯、美国和中国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呢，如果俄罗斯能这个运筹的好的话呢，它可以争取到一个非常对自己非常有利的这个位置，那么让这个美国同中国呢之间的这个互相这个消耗，然后呢俄罗斯可以当作一个就是坐山观虎斗这么一个角色。
天问一号成功登陆火星，美中进入新一轮太空竞赛。
飞弹如果是从中国打到美国的话要一段时间的，那么如果你这个是在太空站上面的话，如果对美国要产生威胁的话，那么它是90分钟围绕地球一转嘛，这应该是很快就可以对美国本土有很大的威胁的。
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情报机构报告更多细节，五毒所再次成为病毒泄露怀疑目标，台湾抗议中国阻挠其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共外交领域负责人杨洁篪5月24号起访问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杨洁篪在莫斯科将会晤普京亲信、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杨洁篪这次访问正值中国在欧洲外交遭遇系列不顺，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请他介绍一下有关的最新进展。
白桦，首先请你介绍一下杨洁篪在莫斯科有哪些行程，是否将会晤普京呢？这个会晤普京有什么标志性的意义吗？
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呢5月24号呢发表了一个这个新闻稿，他这个新闻稿说的杨洁篪同这个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呢将会在5月25日呢举行这个正式的会晤，而且这个新闻稿说两国的这个其他一些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呢也会这个参加这个谈判。所以说可见呢杨洁篪这次访问莫斯科呢双方可能会谈问题，这个范围呢可能会比较大，涉及到一系列这个领域的这个问题。那么根据这个常理来看呢，就是根据杨洁篪过去访问莫斯科和这个中国外长王毅呢过去访问莫斯科的这些经验来看呢，通常他们访问的时候呢都会会晤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如果要是不出现这个意外的情况呢，那么杨洁篪同这个帕特鲁舍夫会晤完了之后呢有可能就会晤这个普京。当然如果要是杨洁篪同普京这个不举行这个会晤呢，那么也可能说明这个双方关系呢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现在呢因为是这个疫情，那么普京呢他把自己保护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甚至呢他同以这个其他的一些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呢他也是这个举行这个视频的这个会议，而且呢要是想同普京这个见面的话呢都会这个事先的这个隔离，所以说也不排除这种因素，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可能这个杨洁篪同普京呢这个不能这个见面。另外一个因素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杨洁篪这次访问俄罗斯呢这个时机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微妙。因为杨洁篪访问这次来莫斯科之前呢，在这个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呢刚刚举行了这个美国和俄罗斯这个外长的这个会晤。那么从这个俄罗斯这个公开的反应来看呢，他们对俄罗斯对这个这次会晤呢感觉这个很满意。另外呢就是在杨洁篪这次访问俄罗斯之前呢，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这个帕特鲁舍夫呢同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呢也举行了在4月份呢举行了这个好几次这个电话交谈。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的主要大报《上日报》呢 在这个几天之前，他引述这个在外交部的消息来源的话，他透露说的，帕图鲁舍夫和沙利文呢，也有可能在这个近期呢，未来这个几个星期之内的，在这个欧洲的一个地方呢举行会晤。那么这些会晤呢，都是为了这个拜登同普京的这会晤呢做准备。那么如果派拜登同普京的这会晤，如果要是能举行成的话呢，一般通常认为可能是在这个六月中旬。所以说现在看，也就是大约这个三个星期左右之后所剩下的时间就是不多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这次杨洁篪这个访问这个时机呢会这个非常非常的微妙。那么俄罗斯的许多这个他们的这个战略问题学者，他们认为呢，俄罗斯的这个意图就是说，他们不指望就是说同美国关系呢这个改善或者是这个升温，但是呢想这个把美国关系呢控制在就是不好能控制在一个这个范围之内，就是不让这个关系呢这个失控，能让这个关系呢可预测。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学者，他们认为与中国相比呢，俄罗斯确实也不是美国的这个竞争对手。所以说在这个俄罗斯、美国和中国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呢，如果俄罗斯能这个运筹的好的话呢，他可以争取到一个非常对自己非常有利的这个位置，那么让这个美国同中国呢之间这个互相这个消耗，然后呢俄罗斯可以当作一个就是坐山观虎斗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杨洁篪这次访问这个时机呢不但微妙，而且呢就是他有很多分析认为，就是说杨洁篪这次访问呢也不排除就是说中国在这种这个背景之下呢，中国想这个摸底，想这个看俄罗斯的方面的他们的一个意图，是不是中国的利益呢能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被俄罗斯这个所这个出卖。那么如果具体来看呢，就是我方才说过，就是杨洁篪同这个帕图鲁舍夫这次这会谈这个范围比较大，讨论的问题比较多。那么具体的这个问题这个方向呢，有几种可能，就是双方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向。一个就是说有可能两个人呢为这个普京和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会晤做准备，不是这个线上的会晤。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两个人这个已经这个一年多没有这个会面了，就是面对面的这种会晤。而且俄罗斯媒体他们认为，就是说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国际形势这个变化呢，两人需要有这么一次这个面对面的会晤来这个交流一下这个看法。那么杨洁篪这个访问会这个为这个普京和这个习近平的会晤做这个准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那个随着这个美国从这个阿富汗撤军呢，那么现在俄罗斯同中国呢都非常非常关心，就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的这个中亚地区的这个安全问题。那么中国虽然说一直在这个中亚的影响呢现在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的影响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经济领域，那么在政治和这安全领域呢，还是俄罗斯在中亚呢占这个主导的作用。而且特别考虑到中国的这个新疆问题，还有这个中国的主要这个天然气管道呢，从这个土库曼斯坦到这个新疆的这条天然气管道呢，都经过中亚。所以说，如果一旦中亚的这个安全形势有问题的话呢，那么会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能源供应呢也会产生影响。所以说这也是有可能这个双方讨论这么一个议题。
那么结束莫斯科的访问之后呢，杨洁篪还将访问前南斯拉夫国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那么这次访问有哪些看点呢？
对，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呢都是这个前南斯拉夫国家，而且都位于这个巴尔干。那么现在呢中国对这个欧洲的外交呢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并不太顺利，包括这个在东欧国家呢这个对中国不太满意，像这个立陶宛呢宣布刚刚退出这个17+1这个机制，另外一个像捷克呢也对中国也有很多这个批评声音。那么欧洲议会呢最近刚刚宣布这个冻结同中国的这个讨论同中国这个签这个投资协议。所以说在这么一种背景之下呢，中国这个把这个目标呢转移到这个巴尔干，可以把这个巴尔干当成一个这个进入欧洲的这个桥头堡。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这个巴尔干这些国家，尤其这个前南斯拉夫这些国家，他们看待中国呢， 并不像这个其他的这一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看待中国，他们有另外一种这个立场，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他们同这个俄罗斯关系呢也都很不错。这一次杨洁篪访问这个斯洛文尼亚和这克罗地亚之前呢，在这个三月末和四月初的时候呢，中国的这个国防部长魏凤和呢也刚刚访问了这个巴尔干，包括这个北马其顿和塞尔维亚，这两个国家也是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另外还访问了这个希腊和这个匈牙利，希腊也是这个巴尔干的一部分。所以说，可见中国对这个巴尔干地区的这个重视，而且中国现在在这个希腊呢，驻立了这个港口，所以说它可以把这个货物呢经过希腊之后呢，然后经过巴尔干，再加上这个现在提到的就是建这个从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到这个匈牙利的一条铁路呢。然后可以中国的货物可以直接这个经过巴尔干的进入到欧洲，所以说可见这个巴尔干对这个中国现在意义呢现在是这个越来越大。另外一个呢，这次杨洁篪访问的这个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呢，过去也是这个南斯拉夫当中呢是这个最富裕的这么一个地区，它这个沿着这个亚得里亚海这么一个这个地带，它这个北边临近这个奥地利，然后与这个意大利呢这个隔海相望，所以说这是过去这个前南斯拉夫这个最富裕和这个最发达这么一个地区，所以说可见中国对这个巴尔干地区的野心呢现在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刚才你提到呢，立陶宛刚刚宣布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7+1机制，立陶宛为何这样做？这一举动是否会造成连锁反应呢？
立陶宛，中国很多媒体报道，就是说谈到立陶宛这么做，就是认为立陶宛才这个几百万人口，是这么一个小国，跟中国这个毫不相干，然后就是敢这么做，主要是考虑讨美国的好。中国是从这么一个角度来看到立陶宛这么做，但是其实呢，如果要是了解这个立陶宛它这个文化和历史发展来看呢，立陶宛它这个在欧洲中世纪之前呢，早期的时候是欧洲非常大的一个国家，而且它的疆域呢最强盛的时候是从这个波罗的海一直到这个黑海，而且疆域呢直接抵达到这个莫斯科郊外。那么俄罗斯的许多他们这个斯拉夫问题专家认为，就是说在斯拉夫这个文化圈当中有两种这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中心就是以莫斯科这个为代表的，就是代表这个东方这个专制强权，他受这个蒙古人这个金帐帝国这么统治受这个影响。另外一个斯拉夫文明为代表的就是这个立陶宛，那么立陶宛这个信奉天主教，偏向西方，所以说这么两个文明这个中心。正因为如此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立陶宛敢这个首先这个退出这个17这个加一的机制。另外一个呢，立陶宛对这个整个这个共产主义呢，对这个共产党呢也有自己这个比较独特的这个看法，包括这个二战结束之后呢，在波罗的海这个三国当中的这个抵抗苏联抵抗苏共这个力量呢，而且抵抗时间呢，立陶宛都是最强和这个最大的，而且这个在立陶宛这个国内呢，他们这个民族自豪感呢也特别特别强。在这个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当中呢，这个立陶宛这个俄语系居民的人数呢也是最少的，而且在这个苏联时代呢，他们这个立陶宛是非常信奉这个天主教非常深的这么一个国家，它这个宗教呢受到这个迫害，而且如果考虑到宗教在中国的这个状况呢，所以说他们也特别特别就是在这个西藏啊新疆等问题上呢，就是对中国提着非常非常激烈批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所以说立陶宛它有自己这一套这个独立的这么一种政策。至于说会不会产生这个连锁的这个效应呢，实际很难说，因为现在东欧地区呢一般都认为现在是波兰是这个东欧地区的这个火车头和这个领袖，所以说看波兰的这个反应，如果波兰决定退出这个17+1机制呢，会对这个中国在东欧地区这个外交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冲击。如果波兰现在看波兰同中国的关系还是比较稳定，如果波兰他不宣布退出这个17+1的机制呢，估计立陶宛这么退出的话呢，可能这连锁效应可能还需要观察。那么再反过来说，这个波兰历史上呢，从这个二次大战之后呢，波兰一直是这个扮演了一种这个特殊的这个角色，就是扮演着一种桥梁和中间人，就是与中美之间扮演着一个桥梁这么一个角色。包括韩战之后呢，中美之间的一些接触呢，也都是在波兰发生的。现在看呢，就是波兰同中国的关系呢，还是暂时还是比较稳定的。
谢谢白桦。 以上是志远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连线报道。
2019新冠病毒最早是从哪里传染给人类？《华尔街日报》披露了美国情报部门一份报告中的一些重要细节，再次把怀疑目标指向了这场蔓延全球的大流疫最早的爆发之地中国武汉的一家病毒研究所。
《华尔街日报》周日报道说，在中国发现的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之前，中国科学院下属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三名研究人员因身体不适到医院看病。报告没有说明这三名研究人员具体患了什么病，但他们患病的时间发生在2019年11月，比中国公布的第一例新冠病毒患者早了一个月。美国国务院在特朗普政府任期的最后阶段曾经公布过一份事实报告，该报告说，美国政府有理由认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几名研究人员是在2019年秋季生病，随后不久就发现了首例新冠病毒病患，他们的病征与新冠病毒和普通的季节性疾病是一致的。但是《华尔街日报》的这次报道的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内容更为具体，不仅提供了实验室生病的人数和发病的时间，而且还交代了他们去医院看病的细节。华尔街日报说，这些细节将会为有关方面推动针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露展开更为广泛调查提供新的根据。世卫组织的决策机构世卫大会将计划在周一举行，相信新的发现会有助于加强对是否存在实验室泄露继续进行独立调查的呼声。据中国疫情爆发初期的公开报道，武汉发现的第一批新冠病毒病例是在2019年12月。起初，人们认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是病毒的传染源，但后来的研究否定了这个看法。当时就有许多传染病学家和病毒学家认为，早在12月之前，武汉一带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病毒。中国学者就病毒宿主进行了一些调查，并提出了多项推论，但后来都被否定。而当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多年以来一直在进行新冠病毒研究，是发生实验室泄露可能性最大的一个怀疑目标。中国媒体在那个时期怀疑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名硕士实习生曾在一次事故中感染病毒，要求该所提供此人的下落。有报道说这名研究生已经死亡，这家研究所的领导曾出面表示这个研究生已经离职，身体很好，可是到目前为止，此人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后来，中共最高层下令，各级领导要严密控制和封锁有关病毒数据和相关研究成果信息。此后，任何怀疑和质疑病毒源头的文章和言论，就从中国国内的媒体上彻底消失了。这样，对武汉病毒所是否存在病毒泄露问题的调查，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开始，就受完全停止了。与此同时，北京因担心这场祸及全球的大流疫可能会引起国际社会向中国追责而启动国家机器，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甩锅宣传战。中国官员和科学家坚决否认武毒所发生病毒泄露事件，大力宣传病毒可能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全球许多地方同时发生，他们通过冷冻食品等方式传染至武汉。中国外交部更是一再把矛头对准美国，先是说是2019年武汉军运会期间，美国运动员把病毒带到了武汉，后来又说病毒可能来自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军事基地的实验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在记者会上表示，武汉病毒研究所三个研究人员患病完全不符合事实。他还否认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9年12月30日之前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赵立坚说，武毒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型冠状病毒零感染。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称，拜登政府对大流疫最初的情况，包括中国的病毒来源问题，依然存在有严肃的问题。他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 支持专家们在没有外界干预或政治化的情况下对病毒来源进行评估。世卫组织和中国在今年三月完成了一次有关病毒源头的联合调查，调查认为发生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但是世卫组织的专家抱怨说，中国方面没有向世卫专家组提供早期的原始病毒资料，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纷纷要求中国向独立专家完全开放原始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也就是5月24号，呼吁其成员国大力推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争取在今年9月之前实现每个国家的接种人口达到其总人口 10% 以上的目标。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世卫组织大会上宣布了这个计划。他说，目前的疫苗危机是一种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它正在导致大流行疫情长期化。谭德赛接着说，所以我呼吁各成员国支持大规模接种疫苗的行动，在九月前每个国家至少要有1/10的人口接种疫苗。谭德赛解释说，这个目标意味着在今后4个月里，中低收入的国家中要有2.5亿人接种疫苗，其中包括医务人员。接着的下一个目标是在12月的时候，接种疫苗的人口将达到每个国家总人口的30%。他强调，这对终结疫情至关重要。为了推动这个计划的实施，谭德赛敦促各成员国和富裕国家与联合国支持的疫苗分享项目分享疫苗。这个项目已经通过其供应平台向125个国家和经济体提供了7200万剂疫苗。谭德赛说，我们需要每一个收到疫苗的国家以最快速度使用这些疫苗，每一剂都不能够闲置下来，更不能浪费掉。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疫苗，我们马上就需要。
世界卫生大会线上会议于星期一召开，台湾方面对中共当局持续打压，阻挠其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表达了严正抗议与不满。
台湾大陆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台湾从未一日属于中国，也从未接受其片面设定的一个中国原则。中共以错误引用联大及世卫决议等矮化台湾，误导国际社会，已对台湾民众健康权益造成伤害，其不负责任的行径无助两岸关系发展。陆委会强调，在当前全球聚焦应对疫情，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台湾与会之际，北京方面非但没有停止对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无理打压，反而以所谓中央对地方方式矮化台湾，谎称已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妥善安排，是完全昧于事实。七国集团外长五月初在伦敦会晤，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公报。外长们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论坛和世界卫生大会，且强烈反对任何可能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陆委会对国际社会支持台湾表达了感谢，并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等不应屈服于特定委员的政治主张，忽视台湾人民享有与各国相同的健康人权，从而让全球防疫出现缺口。陆委会在声明中说，我们也正告中共当局，两岸关系发展的本质是互相尊重、善意理解，不是将单方设定的政治框架强加于另一方，凌驾健康人权之上。未来我政府将持续贡献公共卫生专业，积极争取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疫情挑战。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及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也对台湾没有获得邀请出席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线上会议表达了严正不满。根据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发出的新闻稿，吴钊燮对于世卫组织秘书处持续漠视2350万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感到遗憾。 他还表示，世卫忽视国际社会发出让台湾为全球公卫医疗做出贡献的正义之声，不仅违反世卫在内的联合国体系一再强调不遗漏任何人的崇高目标，世界各国也无法受惠于台湾丰富的公卫经验，台湾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则强调，台湾没有受到邀请参加世卫大会，不仅是台湾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他还说，健康是基本人权、普世价值。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专业国际医卫组织，因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服务，不应该屈从于特定委员会的政治利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表示，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不能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他还说，中国的决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理解。他还指责民进党当局在世卫大会问题上进行炒作的真实目的是以疫谋独，中国对此坚决反对。赵立坚说，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的图谋绝对不会得逞。我们奉劝民进党当局停止借疫情搞政治操弄，不要再自取其辱。台湾疫情最近似乎出现了抬头趋势，根据卫生福利部的数据显示，台湾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60例，累计确诊病例上升到了4917例。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还表示，近日发现有多则疑似境外人士利用网络刻意而且恶意张贴的散布台北、新北市一秒变鬼城、20000人离奇失踪、二滨火葬场上空乌烟瘴气等不实的信息，企图干扰台湾防疫工作。指挥中心澄清这是不实的信息，并提醒民众不要再转发与散布。法新社报道说，虽然台湾官员们没有点名，但是他们表示大量传播的虚假信息是用中国大陆使用的简体中文编写的，而不是台湾使用的繁体字。
中国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成功登陆火星之后，其所搭载的火星车祝融号已经于星期六，也就是5月22号驶出登陆器，展开其长达3个月的地表勘探任务。如果一切顺利，中国的航天科技将一举完成火星环绕着陆巡视，也就是俗称的绕落巡创举。专家说，这代表中国的航天科技已经急起直追世界第一强的美国，但其太空实力未来也可能带来军事威胁的隐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随着天问一号成功登陆火星，中国自2016年以来筹划的火星探测任务已经逐步跨过各个阶段的关卡，包括去年7月长征5号火箭发射升空，成功将所搭载的天问一号探测器送入太空。之后天问一号经过大半年的飞行，于今年2月顺利进入火星轨道环绕，接着天问一号于5月15号进入火星的大气层，并于7分钟内将其航行的速度从时速约20000公里刹车减速到零，以顺利软着陆在火星的乌托邦平原。当时因为天问一号的讯号需时18分钟才能传回3亿公里远的地球，所以工程师无法在这七分钟内及时操控，必须由登陆航行器自主降落，也因此这登陆的过程被视为恐怖的七分钟。天问一号登陆之后，其环绕器于5月17日进入中继通信轨道，为火星车祝融号建立稳定的中继通信链路，并于5月19号成功传回第一张火星的照片。而火星车祝融号则于周六5月22号顺利驶出登陆器，未来3个月要在地表移动进行5大探勘任务，包括火星形貌与地质构造特征、地表土壤特征 与水冰分布、地表物质组成、火星大气电离层及表面气候与环境特征、火星物理场与内部结构等。至此，中国已经达成绕、落、巡三步一块走的前两步。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辖下喷射推进实验室的工程师刘登凯表示，中国目前相当于达到了美国海盗号于1975年定点登陆火星的成就，这代表中国航天技术的一大跃进，也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但相较于美国还是整整落后了45年。刘登凯提出，中国并非完全从零开始自主研发火星登陆的技术，他向美国之音表示，
对中国来讲这应该是一个大的突破，但是我不觉得他没有拿到美国的一些数据，因为像 Viking 的话，他这个数据很多很多是公开的嘛，轨道是公开的。然后第二个话，那美国下降成功，你说真的是在1975年就已经做了嘛？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时候说中国的技术还是比美国落后45年。
刘登凯说，美国 NASA 是民间机构，基于人类科学研究的进展，大部分的数据都会公开，包括自1960年代以来每一次的火星探勘任务，不论其成败与否都会公诸于世人之前。另外，多次参与过美国火星任务的刘登凯说，光就他所任职的喷射推进实验室就有18个太空项目，火星只是其中一项，此外还有木星、卫星、欧罗巴和其他行星等大型的研究计划。因此，美国整体的太空实力应该不是现阶段的中国可以较量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教授葛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的太空技术虽然还是比中国先进，但各国的科学发展本来就有互相学习之处，中国当然参考了美国的数据，甚至在登陆器的方案也从美国所实验过的3个方案中，也就是弹射式、反推式和吊车式，采用了反推式的方案。但他也说，天问一号能成功登陆火星，很多关键的数据和技术，包括理想的降落地点，都是中国自主研发出来的，在技术上已经追赶上了美国。尤其是苏联、日本和其他欧洲等国家多次尝试登陆火星，都在火星的诅咒下败下阵来，从没有像中国这么成功过。葛健说，
降落到火星本身就是个 milestone， 那么中国绕和落已经实现了，就已经突破了任何的历史的记录，然后如果这个巡如果再能开展的话，那么这个是确实是中国的突破了以前的3种安排一次性完成，这个还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尽快的赶上。
未来3个月内，火星车祝融号如果顺利完成火星的巡视探勘任务，那么中国的太空技术相当于达到了美国1997年的水准。当年美国透过拓荒者号登陆器将全球第一辆火星车旅居者号送上火星，进行了3个月的地表探勘。自从1997年以来，美国几乎每2年就会进行一次火星探勘的任务，最近一次的毅力号探测器已经在今年2月登陆火星，除了火星车还搭载了一辆耗资$8000万打造名为机智号的无人直升机，并于4月成功起飞，为人类首次实现飞行器在其他星球的受控飞行。火星是太阳系中和地球环境最相似的行星，了解火星对研究地球早期历史和生命起源本来就极具重要价值，尤其在火星上发现水后，科学家对于改造火星成为人类可居住的星球更是兴致勃勃。因此，美中2国的科学家，包括刘登凯和葛健，都乐见中国加入火星探勘的行列。尤其天问一号的登陆处，据推测是古海洋所在地，可能潜藏丰富的物质，各界无不希望中国能有新的科学发现。研究地球 2.0 的葛健表示，祝融号所携带的仪器中有2大利器，分别是地表层探测雷达和极光分析仪。他说，前者可以分析地下深及100米的结构，不管是水冰甚至黄金或钻石成分，后者则可以取样地下样本，做初步的有机物或化学元素的分析。再加上祝融号的降落地点不同于美国前几次的探勘范围，届时很可能挖掘到更多美国所没能找到的新科学发现，例如若找到核元素、水冰等材料，就可以解决在火星上 核能发电或提供氧气的问题。对此，葛健兴奋地表示，这将为中国未来打算在火星建立基地或人类未来移民火星等计划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随着天问一号成功登陆火星，美中两大强权也进入新一轮的太空和国力的竞赛。除了潜在的科学进展令人期待外，军事专家说，中国的航天科技也代表其军事实力的大跃进，可能从传统式的地面二度空间作战，自此有能力发动三度空间的太空战。位于中台湾嘉义县的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林颖佑向美国之音表示，
天问某些程度上面代表了它的火箭的科技能力，因为如果你能够把火箭运送到火星的话，代表你的洲际飞弹能力其实是有一些可以去做一个类比的，而且它的一个通讯跟传递讯号，那它像它可以传回火星照片，那它未来的不管间谍卫星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低轨道也好或高轨道，就代表说它的一个传输能力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林颖佑说，过去十年，中国非常重视太空技术，将其视为未来军事战略的制高点，并体现在四大军事实力上，包括北斗卫星等太空技术所带来的导弹等武器导航能力，部队和作战区位的定位能力，自通讯和同步定时的精准作战指挥能力等，都有助于中国提高联合作战的实力。虽然中国大力投资尖端科技，但林颖佑观察，多年前中国的月球车玉兔号因为机械故障无法移动，近期又有长征四号五号火箭载体或者是残骸失控坠落于甘肃或者是印度洋，这些都证明中国有其发展的盲点，也就是基础工业恐还有待提升。因此林颖佑说，中国在飞弹导航定位和资通讯等面向的真正实力到底有多强，还需持续观察。林颖佑说，
尖端科技上面的软体硬体可以达到，可是在这些基础工业上面没有办法去支持的话，就会发生一些故障或是意外，这个在分秒必争或者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太空的一个环境里面是不容许这样的一个错误的。
林颖佑说，相较于美国已经有专责的太空军，俄罗斯也已组成太空部队，但中国在太空相关的作战研发还分散在总装备部等不同单位，其中火箭基地的管理竟然不隶属火箭军，这很可能说明解放军的组织管理仍呈现多头马车，未来恐有待整合。另外太空发展非常烧钱，他说，目前中国似乎遵循毛泽东的名言，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的原则在发展，因此未来也可能面临重新评估和调整。纵观中国目前在外太空的发展，除了正在月球背面探勘的嫦娥四号，从月球带回样本的嫦娥五号，正在绕行火星的天问一号和开始巡视任务的祝融号火星车之外，中国也正在建设天宫号太空站，预期于2023年前在太空完成组建，并计划营运十年以上，届时美俄所合作营运的国际太空站若于2024年如期退役后，中国将一枝独秀，成为全球唯一在距离地球约只有300多公里的低轨道设有太空站的国家。对此刘登凯认为，中国若将每90分钟就会绕行地球一圈的太空站兼做军事用途，那么当它抵达美国上空时，恐让美国觉得芒刺在背。刘登凯说，
飞弹如果是从中国打到美国的话要一段时间的，那么如果你这个是在太空站上面的话，如果对美国产生威胁的话，那么它是90分钟围绕地球一转嘛，这应该是很快就可以对美国本土有很大的威胁的。
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俄罗斯继续不断展示和推出各种新式武器装备，同时起草未来十年的武器装备规划。在武器装备升级的过程中，也显示了俄罗斯对亚太地区和北极的重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5月21日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发出了携带人工智能的战斗机器人，就如同 科幻电影中所展示的那样能够独立作战。绍伊古说，这些机器人并非仅停留在试验阶段，现在已经开始批量生产。俄罗斯媒体两年前曾经报道过，俄罗斯军方计划到2025年时组建机器人作战部队。绍伊古当天还表示，俄罗斯正在大力开发激光武器系统。他说，一方面激光武器已经装备部队，另一方面不断对此完善升级。文传电讯社的报道说，激光武器不但可以击毁空中来犯的目标，同时还可以攻击太空轨道中的卫星。俄军在2018年就已经装备激光武器系统，主要用来保护行进中的车载洲际战略导弹系统。目前已经有5支战略火箭部队配备了激光武器。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继续部署可用洲际战略导弹发射的先锋式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同时在测试库什式高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绍伊古的讲话透露出俄罗斯仍然非常重视战略核武力量。绍伊古认为，俄罗斯战略核武力量的现代化装备水平能够达到86%，当今世界其他国家的军队都无法与俄军相比。与此同时，俄罗斯已开始制定和起草从2024年到2033年未来10年的武器装备计划。负责军工和武器装备事务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鲍里索夫不久前表示，这一计划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制定完毕。军备专家出身的鲍里索夫说，这份计划会把发展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作战机器人等作为优先的考虑，将着重开发新式的非传统型武器。他还表示，新开发的钻头式航空炸弹在测试中展示了高效战力，会很快装备部队。钻石航空炸弹主要为刚刚装备俄军的第5代战机苏-57研制，这种炸弹可在敌方防空火力范围外很远的地方投掷，用降落伞投放后攻击地面坦克、雷达等目标。俄罗斯目前也正在开发由苏-57战机指挥控制的重型无人战机系统，未来一架苏-57战机能够指挥控制多架无人机。俄罗斯军工领域的另外一名主要官员叶里恰尼诺夫一个月前对媒体表示，截止到2020年时，俄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已经能够达到70%，到2023年时将会提高到接近73%。叶里恰尼诺夫说，当局对新版的未来10年俄罗斯武器装备计划的拨款绝不会减少。他说，秋季将会完成到2053年时俄罗斯安全风险分析评估的新版报告，到时候将会呈现给普京。新官方的俄罗斯消息报5月22日透露，在新版未来10年的俄罗斯武器装备计划中，有可能考虑建造3艘航空母舰，一艘将会部署在北方舰队，另一艘将会部署在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第三艘将会部署在地中海。俄罗斯海军目前仅有1艘航母，而且目前正在改装升级。这艘航母是中国辽宁舰的同级舰。在苏联时代，所有的航母，包括目前在俄罗斯服役的那艘航母，全部都在乌克兰建造。俄罗斯过去并没有建造航母的经验，建造3艘航母，同时配齐护航的舰队、舰载机等各种配套的设施，无疑将是巨大的挑战。消息报的分析认为，俄罗斯还需要拥有建造航母的巨大船坞，而现有的船坞都不合适。此外，几家主要的海军造船厂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样，建造航母能够帮助带动俄罗斯造船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升级。在克里米亚的一家造船厂，俄罗斯去年已经开工建造2艘4万吨级的2栖攻击舰。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俄罗斯曾经从法国订购了2艘2栖攻击舰， 同时专门为此研制开发出了舰载攻击直升机。但是后来由于西方的制裁，法国把两栖攻击舰转卖给了埃及。文传电讯社最近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来源的话说，在克里米亚正在建造的这两艘两栖攻击舰未来可能全部加入到太平洋舰队服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5月21日举行了舰队成军290周年的庆祝活动。俄罗斯海军司令叶夫梅诺夫在当天的贺电中说，两种型号可以携带洲际战略导弹的核潜艇以及柴电潜艇、两栖攻击舰，还有多种型号的新型的轻型护卫舰和远洋护卫舰等等，都会陆续不断加入到太平洋舰队服役。此外，太平洋舰队也正在升级现有的驱逐舰。俄罗斯的海军造船厂正在为太平洋舰队建造6艘可以携带口径巡航导弹的柴电潜艇，这种巡航导弹可发动远程对岸攻击。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瓦基扬茨说，头两艘潜艇将会在今年夏季开始服役，到2024年所有6艘潜艇都服役之后，太平洋舰队的战力将会大幅提升。两栖攻击舰、战略核潜艇等新式舰船不断加入太平洋舰队，显示了俄军对亚太地区的日益重视。俄罗斯在西部边界上虽然与北约关系紧张，但是普京当局丝毫不忽视对远东地区的防御，尤其是继续戒备中国。在刚刚举行的5月9日纪念二战胜利阅兵活动中，位于阿穆尔河岸边，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黑龙江对岸的哈巴卢斯克市，也就是伯利，当地的阅兵首次展示了 T-80 BVM 型主战坦克。这款坦克特别为在包括俄中边境的远东地区以及北极的严寒条件下作战研制，坦克的引擎能够在低温条件下轻松启动。今年俄罗斯5月9日的阅兵活动的一个特点是，莫斯科红场几乎没有新的装备亮相，但是在地方上却展示了不少新式武器，包括多款新式车载火炮系统等等。俄罗斯正在开发几种新型的车载火炮系统，主要用来应对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同时装备空降部队和提高部队的机动打击能力。战略问题学者卡诺瓦罗夫说，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建军和武器装备的思维。他说，无论如何，俄罗斯都是一个陆权大国，尽管俄罗斯也可以进出世界大洋，但是大陆强权对俄罗斯可能显得更加重要。俄罗斯同样加紧开发北极地区使用的各种武器装备系统，包括直升机、战机、海军用的破冰船、搭载在能够在积雪中行走的履带牵引车上的火炮系统等等，还有防空系统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5月22号结束访问美国，他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继日本首相菅义伟之后以面对面形式在白宫接待的第二位外国元首，凸显美国对日韩这两个盟国的重视。访美之前才刚刚破例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文在寅，是否正在美中两强之间走钢索？这次会谈能否为陷入僵局的半岛情势带来和解的讯号？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邀请到了两位韩国问题专家，请他们就上述问题发表个人看法。
金正恩多次试射导弹，试探拜登底线，文在寅访问美国，能否为半岛情势重启新局？韩国世宗研究所安全战略研究室研究员郑载兴认为，文在寅盼望与拜登会面后能突破半岛僵局。
今年年初的时候，朝鲜已经发射很多枚导弹，而且现在南北关系也其实很僵局的状态。所以文总统当然希望这次拜登会见的时候，希望这个促进这个朝美关系的一个改善。但是所以他想很多的这个文政府自己的一些对朝方面的一些构想，可能这次拜登总统会见的时候他要解释一下现在目前韩国政府对朝鲜对北韩的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这次这方面可能更多美国进行沟通。但是关键的是现在北韩要的是现在对朝制裁方面要缓解，但是这个制裁问题上美国还是像强硬的立场。所以我认为今后的这个半岛局势关键是这个行动对行动，这个就是关键，这个是应该我们要怎么达成这方面的共识。因为美国的立场还是比较强硬，朝鲜也是现在立场还是非常强硬，所以文政府可能在这次拜登总统会见的时候，他想要斡旋这目前的这个战局怎么样突破。但是具体还得要我们还得要看看这次那个拜登总统跟文政府达成某一些方面的一个共识。但是我不知道，但希望是拜登总统跟文政府这个韩美特别是这个半岛这局势方面，我们希望达成某一个共识来突破目前的这个半岛的局势。
美中陷入新冷战，韩国夹在中间左右为难，那么文在寅如何在美中两强之间保持平衡呢？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主任金真浩认为，在忠实美国的基础上，韩国期盼中美协调发展，
不是为了中韩之间这个中美之间保持平衡。韩国很多就是想法呢，就是着重于美国的这种心态的人比较多的。为什么呢？一个，我们是 one generation 30年。One generation 就是说明年就在中韩建交30年的 one generation。但是韩国是二三 generation 都是通称的地方。这种框架里头，韩国是与美国呢也合作，都是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中国合作呢也是考虑到朝鲜问题。但是呢就是经济问题，但是这个经济问题我们新自由主义的一个贸易体系里头呢需要一个这个产业链的一个连接嘛，我们说这个链型的一个产业发展模式需要就是廉价格劳动力生产的地方。但是现在中国不是这个地方，韩国呢往外发展这个找新的一个发展模式的现在念头比较多，思路上有变化。所以我们要看我们与中国合作方面与美国合作的这个领域就是深度方面呢也是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它不是保持平衡外交，就是说硬做事的外交，基本框架还是重视美国的。但是中国来说呢，韩国实际上希望中美协调，韩国比较好发展，也不是说我们国际政治上的适应战略，韩国实际上是考虑朝鲜因素，就是说按事情他解读下政策的方式不一样。文总统就做到现在呢，即使保持到明年都是同样的一个战略模式。但是看这次与两个国家的领导会谈以后，多少都有一些新的一个发展。
在白俄罗斯当局出动军机迫使一架瑞安航空客机在明斯克降落之后，欧盟正在考虑避开白俄罗斯领空，并且禁止其国家航空公司白俄罗斯航空进入欧盟机场。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国际领导人 谴责白俄罗斯的行为。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一架从希腊首都雅典飞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班机，星期日5月23日按照正常航线通过白俄罗斯上空时，被明斯克当局命令改道飞往明斯克市机场。期间白俄罗斯动用了军用飞机确保这架客机遵从指令。飞机降落后，白俄罗斯当局立即逮捕了机上的一名乘客、反对派活动人士和记者拉曼·普拉塔塞维奇。白俄当局去年11月宣布，普拉塔塞维奇和同样是 Nextlive 管理人员的斯西亚潘·普希拉因涉嫌组织大规模骚乱、扰乱社会秩序和煽动社会仇恨而接受调查。Nextlive 一直在报道白俄罗斯去年8月有争议的总统选举后爆发的抗议活动。欧盟领导人强烈谴责了此次事件。据路透社报道，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表示，应宣布白俄罗斯领空不安全，欧盟27国应对白俄罗斯航班关闭领空。波兰希望暂停所有从白俄罗斯飞往欧盟的航班，直到普拉塔塞维奇被释放。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星期一表示，我们将与国际伙伴一起努力，为国际航班关闭白俄罗斯领空。路透社还说，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相当于一项法律禁令，由谁来实施或监督。一位布鲁塞尔的外交官说，欧盟国家领导人在格林威治时间下午5点召开的会议可能只会发出一个避开白俄罗斯领空的政治信号。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特别会议前表示，昨天发生的事件是一个国际丑闻，欧洲平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我们将有关制裁的讨论摆到了欧理会谈判桌前，我们准备了不同的选择，可能采取的不同措施，我希望今晚我们能就此做出决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也在推特上表示，白俄罗斯政权的残暴和非法行为将产生后果，瑞安航空劫机事件的责任人必须受到制裁，必须立即释放记者普拉塔塞维奇，欧委会将讨论明天要采取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天的声明中说，卢卡申科当局采取的这项令人震惊的举动威胁到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机上120多名乘客的生命安全。我们正在与包括欧盟、立陶宛和希腊官员在内的合作伙伴密切协调应对措施。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星期一呼吁立即释放普拉塔塞维奇和其他被关押在白俄罗斯的政治犯。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英国正在与我们的盟友协调应对，包括进一步制裁。英国还呼吁国际民航组织 ICAO 紧急召开会议，审议白俄政府对保护民用航空的国际规则的藐视。中共官媒新华社援引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的报道说，这架客机是因炸弹威胁紧急降落在明斯克国际机场，飞机经检查未发现爆炸装置，随后重新起飞并降落在目的地维尔纽斯。白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已经对这起虚假炸弹事件提起刑事诉讼。俄罗斯方面则指责西方国家虚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说，西方国家称发生在白俄罗斯领空的事件令人震惊，这才令人震惊。他说，要么他们应该对玻利维亚总统的飞机应美国要求迫降奥地利感到震惊，要么他们就不应该对其他人的类似行为感到震惊。扎哈罗娃谈到的玻利维亚总统专机迫降事件是指2013年7月2日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的专机在从俄罗斯回国途中，因欧洲多国怀疑机上载有美国前中情局职员爱德华·斯诺登而拒绝其进入领空，迫使专机最终于奥地利迫降的事件。
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